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首先祝大家羊年吉祥，如意平安。
各位观众朋友，春节好。
那么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阖家团聚的时候呢，我们在北美各大城市也能感觉到这个大家欢欢喜喜过年的这种气氛哈。
就是。
那么今年你采办了一些什么年货？
哦，昨天出去买东西回来都拿不动了。像我们在住在多伦多呢，就特别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啊。多伦多有45万华人，所以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讲呢，当地的庆典活动都来不及参加，太多了。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现在春节呢，它早已经不是说是中国境内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喜庆的节日，就是由于中国人现在可以讲是遍布世界各地，那么已经把这样的节日的气氛呢，这样的节日的形式呢，已经带到了世界各地了。
是，那么包括在这个北美各大城市里边，也都有林林总总各种华人团体举办的这种各种联欢会啊、舞会啊，非常的非常的热闹。
对，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跟大家一起欢庆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呢，就是我想说一说其他的问题。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是看到在海外有一批华人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倡议，叫做全球的黄丝带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黄丝带是代表着亲人盼望自己就是在外边或者是远离的亲人回来团聚这样的一个象征。那么这个全球黄丝带行动的倡议人呢，就提出呢，希望在就是各地的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在除夕夜，就在这个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呢，能够到中国驻当地的这个使领馆前面去，就是发出一个呼吁，希望那些在中国被关押的良心犯和思想犯能够回家跟亲人团聚。
那么这个想法是蛮有新意的，这黄丝带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由于这各种原因吧，在中国有很多这种人不能跟家人团聚。
像我们刚刚看到呢，就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一个数字，就是在去年一年，由于各种事故而丧生的人就有14万多。那我们可以想见呢，这14万人的家属，他们的亲友，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喜庆的这个节日里边呢，我想是很难融入这样，就是跟其他人一样有这样的一种喜庆的心情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到了，就是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里边提到过的这个北师大的那个心理学习生啊、刘迪，由于写了几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呢，
对，
现在还在被关押，也不能和亲人团聚。
对，他的笔名叫不锈钢老鼠啊、而且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就仅仅是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想法，就被这个关押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还不知道她身在何处。那么其他的一些人呢，像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有一个传统的，就是这些年来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每到节庆日就是会开展严打的这样的行动。在严打当中呢，有很多人受冤枉的人呢，会在这样的时候，就是说在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处决。我们最近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就是又在大量的处决犯人。我想呢，这样的家庭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喜庆的心情可言了。
那么同样呢，就是除了这些大的节日之外呢，那么在一些比较中国政府所谓的这种政治敏感的日期，也有好多好多这种他们认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些人也会被拘捕起来。
当然您我想讲的主要是讲这个异议人士了，对吧？就是在这个思想上，在观念上可能比较愿意自己发表独立见解啊等等这样的人，就一直以来当然就是不被中国政府所喜欢的。像我们不要讲这些人了，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像我们知道呢，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呢，就承认说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下岗工人、失业人。那么这样的人呢，可以想象他们就是基本的生存，可以想就是面临着一个危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怎么可能说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边能够有这样非常这个满足、非常喜乐的这样的心情，是吧？
还有广大的这个农民朋友，这个应该说是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应该说，这个说让人民过上小康，可能也是现在到现在为止恐怕也是一句空话。
对。那么当然了，实际上呢，农民在去年的这个很多抗税的那种行动，我们都在新闻上可以看得到啊，甚至有的时候呢，有农民去卧轨，像这个阻断交通等等这样的激烈的做法，就是说明呢，他们的确的这个生存状况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当中。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像比如说像89年这个六四运动当中呢，有很多死难者， 像这样的亲属，像比如像丁子霖老师，像他们这样的人，我相信呢，就是也是会处在一种就是心情会很矛盾，就是很有他自己的一种悲哀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下来过这样的节日。
那么还有呢，大家就知道的，从这个1999年到现在为止，这个被镇压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呢也是被劳教关押判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们也在这种日子里呢，不能和家人团聚。
法轮功学员现在可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在国内被这个被迫害、被镇压的。我们相信呢，就很多数据显示，可以讲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现在是被关押，被在这个送进了这个劳教营和精神病院等等等等的啊。那当然，这样的家庭可以讲是真根本就没有什么欢乐可言的了。那其他像我们讲到这个一些异议人士、民运人士，有可能甚至有的人呢，就为中国的这个民主和人权，可以讲是争，就奋斗了，可能是几十年、数十年，甚至有的人在监狱里边被关押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样的人都有。那么我们知道呢，仍然被关押的，像国内有王有才、刘金生，还有江其生等等的这些人。那还有去年回国去的，从美国回国去的杨建立博士、王炳章博士，现在也是跟家里边失去联络半年多了，就是根本现在可以讲他们家人都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样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最近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也是刚刚从美国的加州飞回到中国的探亲的这个查理利，一个法轮功学员，那么也是在广州一下飞机呢就被公安带走了。
嗯哼，那其他的一些人呢，包括像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呢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就是政府呢会在那些地区就是开展更多的严打行动。我们知道呢，刚刚有一个藏人被判了死刑，已经被处决了。所以这样的一些事件、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家庭，我相信呢，在这样节日的这个喜庆的气氛当中，可以说都是没有办法融入这样的一个这种气氛当中去的。
那么春节嘛，就是说中国人讲究这个辞旧迎新。那么我们能不能谈谈，比如说在2003年这个羊年里边，中国将会有哪些趋势？
当然了，说从时间上来讲呢，是我们又进入了新的一年；而从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上来讲呢，也可以讲是一个去旧迎新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我们知道十六大刚刚开完，领导层呢也进行了很多这个调整。而且呢，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次十六大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年轻化，它的这个就是很多新面孔。那么当然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随着这样的一种调整呢，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些新的希望、一些新的契机，特别是一个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一个变化。那么可是呢，我想这样的线索我们还没有看到多少。
但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消息，也可以说是一个好转的一个迹象。据说呢，中国政府在设法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取得联系，要逐步淡化法轮功问题，并且要为平反做些准备。
当然这也许是中国政府呢已经看到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镇压行动持续几年之后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讲呢，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种坚贞不屈呢，使得他的这个镇压行动是讲可以说是越压反抗越烈。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呢，的确是一个好的信息。但是我想呢，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个转型呢，可能还是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来配合。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每个人都关心的，就是中国的腐败问题。这个在近几年里边已经成为中国这个头号的这个头疼的问题。因为反腐已经反了这么多年，但是越反越腐，那么不反呢，恐怕又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这个中国这个官员的腐败问题呢，这几年以来可以讲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而且呢，这个腐败的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而且贪腐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重，是吧？比如我们像去年我们知道的这个比较著名的几个案例，像那个原来建设银行的行长王雪冰的这个贪污案，可以讲他个人就贪污到10亿这么多。那么其他呢，可以讲去年一直贯穿全年的这个新闻热点，这个贪污腐败的案件都没有停止过。可是我们现在呢，看不到这样的事件有什么收敛或者有什么好转的这个迹象。因为这样的制度本身呢，是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事件会越演越烈，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会这样的。那其他方面有很多，就是现在摆在我们前面前那个严峻的局面。 比如像我们去年看到这个中国整个这个自然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的这个局面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这个天灾也是这个不断的出现，比如说这个北方大面积的这个沙尘暴现象和南方这种蝗虫啊，都是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生态平衡的一种应该是恶性的报复吧。
对，我想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在这个互联网上啊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就是在这个沙尘暴袭来的时候，那个甚至出门的时候可能一米之内都见不到人，这样的这种非常可怕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没有说从根本上去治理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的话，那么这个自然环境呢，我觉得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能够有好转的。那么其他呢，像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下岗失业的工人这个数字是越来越大，像滚雪球一样，那使得整个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面临着一个基本生存的危机。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缺少基本的这个基本的保障和基本的社会公平，所以呢这个群体可以说是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那么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就是艾滋病人。那么这个呢，也是在去年陆续被披露出来，中国这个艾滋病的人数也是飞速的增长，而且预计到就是说到2010年要增长到这个上千万
一千万人。
对
对，我们在去年呢实际上就这个话题也做过两次节目啊。首先呢，中国政府在去年的五月份是曾经承认中国有500,000的艾滋病患者，那么到了10月份呢，就公开承认是中国有100,000的艾滋病患者。那么外界的估计呢，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特别是像河南这个艾滋村的情况呢，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现有的这样的一种社会体制下，现有的这个条件下，我可以讲呢，是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基本生存权利可言的。那么像其他呢，还有很多问题，像去年的这个投毒案，因为去年的这个南京投毒案引起的这个外界的这个反响很大。
对，那当时这个投毒案呢，在国际社会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报道。
对，当时呢，我曾经在互联网上就是查过一下这个资料啊，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就是单单是涉及到中小学生，就是说被毒的这个案件呢，当时就有140多起。我当时是很惊讶。其实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广泛的来讲，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投毒案，可以说去年是有上千起，而且在南京投毒案之后又发生过很多次。
那么观众朋友，这个春节呢本来是中国人千百年来这个团聚喜庆的节日，但是现在呢却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伤心的日子。
当然我最想就是跟观众朋友讲的，就是不要以为这样的灾难是离我们很远，或者说我们有幸呢总是做个苦难的见证人或者旁观者，其实这些灾难都在我们身边。可以讲呢，这些事件都是连接着千千万万个家庭。我想最主要的是呢，大家都能够就是对这样的苦难有一种关注，能够使中国社会呢早日进入一种就是说能够有基本的这个社会公平公正，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基本的保障，这个社会呢有基本的民主和法治，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那才是大家的福气。
是啊，观众朋友，那么在我们大家合家团聚喜庆的时候呢，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应该持以持久的这种关注和关心。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次祝观众朋友们新春愉快，
羊年顺利。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